甘霖事工培训系列。从圣经看基督教儿童教育策略。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说到基督教儿童教育，顾名思义，它不是指一般学校对儿童的教育，而是把基督的道理教导给儿童的一种教育。有的人也许会说，基督教儿童教育不就是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吗？其实啊，并不尽然。要了解基督教儿童教育，就要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教会，教会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还有圣经里有关教育的教导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找到基督教儿童教育应该有的策略，晓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主的缘故去服侍这些儿童了。所谓教会，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叫做 Ecclesia， 它做动词用的时候，意思是呼召出来，当作名词用的时候呢，就是指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旧约圣经就用这个字来称呼以色列全体的会众，新约圣经也用这个字来指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人。这么说，教会就不是指那个被四面墙壁所限制的礼拜堂这个建筑物，而是指历世历代所有被神呼召跟随神的儿女，他们所集合成的一个群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有四个与众不同的特质，从这四个特质里面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目的、它的对象、它的方法跟它的内容了。教会的第一个特质就是生命，也就是说，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目的就是培育生命。我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始终强调生跟死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神警告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神提出最后的邀请是，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弟兄姐妹，这个生命不是单单指物质的生命。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九节，摩西对神的百姓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诗人在诗篇的三十六篇第九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神。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一个跟神一样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四节，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至于死亡呢，它跟生命是完全对立的，它是犯罪的结果，叫人跟神隔绝，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跟神一切的好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把人类由死入生的这个转变描写得特别的生动。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么所谓基督徒，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教会就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拥有神生命的一群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儿童属灵的生命，使这个生命得到栽培跟浇灌，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结出累累的果实。教会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他注重的是个人，他是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所组成的。我们不是常常听见有人说吗？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意思就是说，救恩绝对是个别的。就像约翰福音3:16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一切信他的，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单数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没有人可以靠关系走后门到神那里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别人属灵的成长。所以根据这个教会的特质，我们基督教儿童教育也是一样，我们所教导的对象是一个一个个别的儿童。我们在教导儿童的时候，不能够把他们当作水瓶子一样，要他们只管把瓶盖打开，我们就把各种圣经的真理塞进他们的瓶子里，希望到了时候他们就能够觉知，相信耶稣，悔改重生，长大成熟。圣经既然看重每一个个别的独特的人各自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教导儿童的时候，就不能够把他们当作水瓶那样子的来填塞，倒要对他们像是一棵一棵的小树，根据他们个别的背景、个性、喜好跟他们独特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带领他们信耶稣。尽管他们对救恩的反应不一样，他们属灵的成长有快有慢，但是我们必须给他们个别的时间跟空间，让他们自己来接受救恩，自己跟神有交通，自己来经历生命的更新和变化。不过虽然教会是很多的个人，可是神却把每一个个人都连在基督独一的身体上，让他们互相的成为肢体。所以教会第三个特质，就是它是一个信徒聚合起来的群体，信徒在当中是互相为肢体的。哥林多前书12:27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以弗所书的4:15-16也告诉我们，神要他的儿女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神把个别的基督徒连接在一块儿，成为一个身体，为的是让每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可以借着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相处，来看见榜样，来落实圣经的教导。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有3.5年的时间跟门徒在一块儿， 约翰福音13章15节记载着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也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可见教导者的榜样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救恩既然不只是知识，也是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够产生生命，这个跟世界上一般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肢体的生活是互动的，才能够发挥基督身体的功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没有挫折，不是没有困难，可是当我们碰到别人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学习用基督的爱去接纳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发生误会，有了疙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学习用基督的饶恕，用基督的舍己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怎么样在失败，在试探引诱里面靠基督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激励。透过肢体的互动，神的话语不再是说说听听的知识，而是可以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晓得基督教教育的方式应该是从孩子们跟其他人的互动里面着手的。基督徒的父母、老师、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甚至透过跟孩子们之间的彼此相处，他们也能够在互相的切磋里面学习到圣经的真理，并且效法基督，遵行神的话。最后，教会的第四个特质，就是教会有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真理作为根据。换句话说，基督教儿童教育与众不同的是他教育的内容。儿童教育的内容是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跟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圣经就好比是一份地图，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怎么样跟神和好，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圣经也给我们指引，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应该怎么样离开罪恶，荣耀神。更重要的，圣经是神的生命之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谓神的默示，就是神口里吹出来的气。创世纪2章7节说道，当神把他的气吹在亚当的鼻子里的时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的，神借着他口里吹出来的气，也完成了他的默示，使圣经成为一本有神生命的活泼的道。保罗不是说过吗？字句是叫人死的，我有经意是叫人活的。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读神的话，这个生命的道就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活着。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教导孩子很多的知识，但是只有把圣经教导孩子，使他们得到神口里吹出来的气，这个生命之道才能够叫他们活出神的生命，渐渐地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教会的这个四个特质吧。教会是一个有神生命的，所以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育生命。第二，教会是蒙恩得救的个人所组成的，所以基督教儿童教育的对象就是每一个个别的儿童。第三，教会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一个群体，信徒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互相为肢体的，教会要借着肢体的联络来建立。所以基督教儿童教育的方法也是在团体当中 借着榜样，借着互动来学习。第四个，教会一切教导的基础就是圣经，所以基督教儿童教育的内容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牢牢地记住这四个特质，好叫我们把儿童教育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架构上面。说了什么是教会，教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以后，我们对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目的、它的对象、它的方法跟它的内容也就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了。跟着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对教会的儿童教育有什么样的教导，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找到教会儿童教育应该有的策略。首先，我们来回想一下旧约时代的历史。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也记载了人类始祖的犯罪跟堕落。然后，圣经记载了洪水，记载了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后来，以色列人下埃及，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经过旷野的漂流，他们终于进了迦南。在混乱的史诗时期以后，神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可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过了70年，他们又重回巴勒斯坦，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弟兄姐妹啊，说到这里，您有没有注意到，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我们就没有提到什么跟儿童教育有关的组织。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好像从来就没有提到任何教导儿童的机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旧约时代就没有儿童教育呢？当然不是的。否则的话，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仰又怎么能够一直流传下来呢？可见啊，组织并不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请您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有像儿童主日学这一类的组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思想摩西律法里面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比怎么组织儿童主日学还要要紧的事情。其实摩西从神领受的律法是为了建立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儿童在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里面成长。在那个社会里面，人比东西更重要。假使一个人有需要呢，那么别人就要帮助他，没有利息的借给他。地主在收成的时候会留一些庄稼在田里，留一些果子在树上，为的是给穷人来捡。一个人他即使没有力量还债，每到7年，他的债务也可以一笔勾销。在那个社会里面，每个人不是单单的顾自己的事情，他们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如果在路上找到了一只走失的羊，就算这只羊的主人是他的仇人，他也需要把羊还给那个羊的主人。如果看见一个恨我的人有了困难，他的驴子啊被压倒在沉重的货物底下，我也需要马上伸出我的手帮他把这个东西搬开。照着这个原则，在那个社会里面，不但是偷窃需要加倍的偿还，即使是一时的疏忽造成了别人财物的损失，也必须要赔偿。在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警察的，维持社会公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邻里之间有义务就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去做出忠实的见证。地方上有年纪有声望的人要出面来平息一些纠纷，做出一些判决。 只有一些很特殊的案子才需要带到祭司那里，神会透过祭司来显明他自己的判断。在那个社会里面，每一个无心的过失都可以靠着献祭得到洁净跟赦免。每年的赎罪日，全体的以色列百姓要站在一起向神献上赎罪祭，承认他们隐而未现的罪。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有谁能够说自己是完全的呢？有谁能够说自己不需要别人的饶恕呢？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不去饶恕别人呢？那我们想想看，一个小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里面长大，他所看见的是爱，他所听见的是公义，是圣洁，那么耳濡目染，他自然的会培养出爱跟圣洁的品质，会用神的标准来衡量事情，当然也就容易亲近神了。其次，神的计划不仅仅要儿童在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里面成长，他也要儿童借着参与这个社会的活动来认识神。就拿节期来说吧，对以色列人来说，节期会让他们再一次体验到神在历史当中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他们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会问，今天为什么要宰羊羔呢？今天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今天为什么要吃苦菜呢？这个时候，父母亲就会把从前神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埃及人辖制的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孩子们。当他们过祝棚节，晚上躺在野地临时用树枝搭的棚子里，数着天上星星的时候，孩子们也会问，今天为什么要住在帐篷，不住在家里呢？于是父母亲就可以跟他们回忆当年他们漂流旷野的日子，跟他们述说神怎么样给他们水喝，怎么样给他们食物吃，怎么样保守他们，领他们进入迦南。这样一年又一年，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是创造他们的主，也是为他们行大事的神。再说以色列人各种的宗教制度，不管是献祭也好，是会幕也好，是祭司也好，他们都蕴藏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以色列人的孩子跟着父母亲上会幕去的时候，他们看见每一个以色列人，不分尊贵，不分卑贱，不分贫穷，不分富足，都到这个地方来献上他们的祭物，他们就晓得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当祭坛上的火把祭物烧得噼里啪啦作响的时候，他们就会存着敬畏的心，想到神的审判跟神的赦免。而会幕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叫他们认识神跟人的关系。至于祭司，他们更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可以帮助人到神的面前去。还有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留了很多所谓的信物，像耶利哥城外竖立在约旦河边的那一堆石头，是约书亚当年率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另外呢，像亚伯拉罕的墓穴、雅各的井、耶利哥的废墟、约旦河东边的两个支派所筑的坛，这一类帮助以色列人想起他们的过去，重温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向神立约的一些记号，在巴勒斯坦到处都是。那么我们就不难想到，以色列的儿童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他们天天可以看见神做事的记号。这些记号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特别的拣选。他们怎么能够不认识神，不认识神跟他们的关系呢？最后我们要注意到，既然旧约圣经里没有提到学校的制度，那么谁来把这些事情教导孩子，让他们明白呢？那就是家庭。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家庭是执行儿童教育的基本的单位。我们回想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过逾越节，他们是怎么过的呢？他们不是全家一起过的吗？出埃及记的12章第3节，神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那么以色列人过祝棚节，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不也是全家在一起过的吗？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父母，要他们为他们儿女的教育来负责任。申命记的6章第5节到第7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可见神把教导融在父母跟儿女的日常生活里面。神要父母亲透过每一个生活的经验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也就是说，教导儿童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没有什么特定的地点，教导儿童是全天候的。敬虔的父母亲会利用跟儿女在一起的每一个机会，借着他们的行为，借着他们的说话，来传递他们自己对神的认识，表达他们自己对神的爱，跟他们对神的顺服，叫儿童在潜移默化当中承接了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宗教教育。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教会的特质来认识了基督教儿童教育，晓得儿童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儿童属灵的生命，儿童教育的对象是每一个个别的儿童，儿童教育的方法是团体间的互动，儿童教育的内容就是圣经。那么我们就可以晓得，旧约圣经里神对儿童教育的计划，就是达到基督教儿童教育最完美的蓝图。其中有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作为背景，有儿童可以参与的活动作为桥梁，有家庭成为教导儿童的单位。至于新约圣经对基督教儿童教育有什么样的教导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题目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基督教儿童教育应该有怎么样的策略了。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再会。